他们神学的重点，我们知道第一波神学重点的圣经是放在使行传第一第二章，灵恩运动放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他们呢，基本上呢，把这个方言的事情呢，比较定位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把方言比较特别解释是一种祷告的方言。那不一定等于灵浸或是圣灵充满啊，是信主的人，信的人都要说新方言，是一种对神述说个人的奥秘啊，对神一种祷告的方言。所以你就发现跟这个第一波对方言的解释又有一些大的突破，也可以说更中肯一点点。那第二，他们非常强调聚会的敬拜赞美，当然这个跟专文本的背景很有关系，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歌手，他也能够写诗歌啊，也能够自弹自唱啊，所以他们的聚会是非常重视敬拜赞美啊，也强调在敬拜赞美当中呢，圣灵的恩膏啊，就浇灌在当中，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在敬拜赞美当中，主人就真的被神的爱所摸着，他们就哭啊，甚至有慕道友就在跟着唱诗歌的时候就被神的爱所感动啊，就愿意信主啊。所以解释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敬拜赞美。那么强调敬拜赞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不同的教派教会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因为假如你像第一波高举方言的话，就很难让人接受。但是你高举敬拜赞美，基本上每一个教会都会比较接受。所以感谢神，早期在台湾的教会啊，就是根本没有敬拜赞美的啊。但是慢慢，现在在台湾差不多连浸信会一般保守的教会长老会，都是敬拜赞美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比较中性啊，大家都能够接受啊。你要讲哇，灵性讲方言，他是觉得怪怪的，都很难接受啊。所以其实啊，很多教会不知不觉其实已经进入这个灵恩第三波里面的一些的重点啊，重视敬拜赞美，在敬拜赞美当中经历神的恩膏啊，经历神的医治啊，能够被神来光照。那第三，他们强调圣灵的恩赐是重点放在布道。刚才提了他非常重视全能布道，他也写了一本书啊，已经有出版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他里面也讲了很多的见证啊，透过医病的恩赐，透过知识言语啊的服侍啊，都帮助这些慕道友能够信主啊。所以非常重视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第三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人在哪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逐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啊。所以解释辅导员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这些神迹奇事啊，这些恩赐的彰显，为了布道，见证所传的道，不是为了追求恩赐啊而追求。那么第四，在专门的服事当中啊，除了医病的恩赐，他也非常重视这个启示性言语的恩赐啊，特别在知识的言语方面。好，这是这个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一些重点。 那也有人把这个 Parental Blessing 葡萄园的福星运动跟 Pensacola 的福星运动呢也归在第三波的里面的啊，特别是这个 Pensacola 在 Florida Pensacola 这个大福星在1995年啊，那么差不多三年的福星当中呢有200多万人曾经参加过 Pensacola 的聚会啊，也有许多人因着这个聚会呢信主的。然后到了这个90年代的初期跟中期，好像又看到圣灵在不同的教会带出一些不同的事工的重点跟方向。所以这过去这十几年有人开始看到好像圣灵在带领好像第四波啊，有一个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好像当然还不是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看出有几方面圣灵在做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信徒皆祭司，好像圣灵在保守的教会也好，在灵恩的教会也好，都推动信徒能够透过小组教会的模式，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侍奉，能够做先知讲道。然后当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在这个 Columbia 有这个 Pastor Caesar 所带领的这个小组教会，特别我们叫他所带领 G12 啊。那什么叫 G12？ 就是在这个12个人的小组里面是要训练将领，所以有人叫这个祭是叫 General 啊，不是单单在周末的小组聚会里面传福音，还要在每一个小组里面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有神的呼召跟感动，能够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神的将领，能够成为将领的小组长啊。所以小组聚会的目的两个，第一是传福音，第二针对基督徒的话让他们每一位都要成为神的将领，然后把他们抽出来参加另外一个小组聚会叫 G12 的聚会，要训练他们成为 General， 能够成为新的小组长。所以 Columbia 这个教会他们基本上是灵恩的啊。那么这些在 G12 里面的组员一个一个都被圣灵充满，其实假如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人能够付那么大的代价，又要参加原来的小组聚会，又来参加 G12 的聚会，然后在 G12 聚会里面几个月训练的差不多了啊，然后就要拆派他们要成立自己的小组，然后再跟第一个小组呢分割切断那个磁带，但最少他还是要参加两个小组，原来的 G12继续的帮助他借盖他培训他，然后自己又要带领小组，然后跟着他自己也要带领 G12 的聚会，在他的小组里面也能够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也产生新的 general 他要来培训。所以假如这个小组长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办法付那么大的代价，因为是一个平信徒的先知这个信徒皆祭司的运动，他们都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都是一般的信徒有自己的职业，但是单单小组聚会有时候一个礼拜要参加三个小组，还有周末礼拜天的 joint celebration。 所以假如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真的是很难很难啊。所以赵荣基他的小组的运动要求小组长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不可以做小组长，你会 burn out啊，你也没有恩赐的彰显啊，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有些的教会啊，他们学着要走基础的路线走不通的，因为假如没有恩赐的浇灌，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走不通的啊。 谁能够付那么大的代价啊？除非你真的遇见神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些基督的教会，他们也同时办所谓遇见神的营会啊。有没有听过遇见神的营会？叫这个 Encounter 啊 Conference， 就让这些小组长啊，在一个周末两三天啊，在一个地方，在那边认罪祷告，然后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然后有人来服侍你，为你按手祷告，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啊，否则没有能力啊。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八节啊，要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这个信徒接祭司小组教会的运动啊，很奇妙的啊，在很多的灵恩的教会，或者说在even福音派的教会啊，也在推动当中。那特别是 Columbia Pastor Caesar 他们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呢，从91年只有几十人，八年之后30万人的聚会，30万人啊，透过几千个小组。然后第二个比较看得见明显的一个运动，就是 Prayer and Fasting， 或者说这个 Heart and Bowl 情与炉的祷告殿的运动。那当然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 Mike Pickle 啊，在 Kansas 啊，他这个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啊，这个 IHOP 啊，那么他们的意向就是 24/7 能够真的恢复大卫的这个倒塌的帐幕啊，能够昼夜的有这样一个祷告的侍奉啊，透过祷告来迎接这个未来的大丰收。那当然，福音派的教会的领袖像 Bill Bright， 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啊，他在这个94年就开始呼吁这个每年有40天的禁食祷告，也有许多福音派的领袖牧师啊参与他这样的一个的禁食祷告的运动。那第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movement 就是对五重执事的复兴啊，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注重这个使徒的运动或者先知的运动啊。那第四，特别透过像 as a vessel 啊，对这个职场宣教的一个运动，也越来越在很多的教会开始在教导跟推动在这末世的大丰收，好像不能够单单只靠这个教堂本身的宣教，要每一个的职场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职场当中就要建立一个的教会跟或者说查经班，让每一个职场的弟兄姊妹都变成一个宣教士啊。所以传福音不是好像在教堂这个碉堡往外推，而是相反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他的工厂，都有他的职场，都有他的职业，是在他们的职场当中宣教，然后再把人带来教会礼拜天 join celebration，是一个相反的策略。那在很多的城市，在南美洲已经看到很明显的果效啊，因为用我们传统的这种策略好像太慢。那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国弟兄对这个职场宣教啊很有意向，他刚刚才从新加坡回来一个多月，就在新加坡办了一个职场宣教的大会，很多从大陆去到新加坡的这些的 professional 的基督徒他们都参加这个大会啊，有唐崇怀还有梁彦成啊，不同的讲员啊，都在教导这个职场宣教的意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丰收宣教的策略跟运动啊。那么假如这个运动能够在各教会推动的话，福音真的会大丰收。假如用我们传统的模式，以教会做中心，这样分出去再分100年都太慢，跟不上人口的爆炸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宣教的策略的一个运动的复兴 啊，甚至我听说在他们的那个新加坡的大会里面，唐中怀牧师还安利了几位什么叫做啊，就是职场的牧师啊，特别安利做职场的执事啊，可以就在你的公司里面建立一个职场教会啊，来牧养他们，来传福音啊，那么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不单是教会的小组的平台，来是公司的职场的平台，这样才能够把福音啊翻转那个城市啊，这是 Elsa Wosso 啊最先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啊。那感谢神，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这些的基督徒的professional 或是老板啊，他们就用自的工厂公司呢，就在那边呢就办教会了啊，特别在中国那种环境啊，那么假如你要办教会，要正式的注册，透过很多的手续也很困难。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公司，就一个教会，哇，太棒了啊！这个是个非常荣耀的意象。所以在后的反而在前，啊，中国大陆用这种模式，将来福音一定会大爆炸。反而我们美国呢，太过以教堂做中心，就反而很难，很难突破。因为你把这四埲墙要跳出去很难 ，Cathedral model 很难啊，要打破这个 Cathedral model， 因为初代的教会没有 Cathedral 的，没有大教堂的啊，都是家庭职场啊，所以耶稣在街上人多的地方，人们就是传福音啊，然后在家庭里面传福音。啊，初代的教会300年也没有一个大教堂的，因为他们都受逼迫的，都是在家庭、在职场传福音的，啊，所以福音才渗透成为盐跟光，在这个社会里面。但是这个 cathedral model 一出来，有优点也有缺点，啊，因为你就太个中央集权，啊，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大起飞？因为不用中央 central planning， 使用地方制度。啊，各行其道，各行其法啊，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那在这末世的时候，的确圣灵透过不同的神的仆人带出一些的意象跟运动啊，所以好像有人就把这几个的运动归类在这个第四波里面啊，但是没有真的是产生一个很大的 impact 啊，但是已经看到。那个的方向，特别是 My Pico 的祷告殿这个意向啊，他希望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祷告殿啊，特别很多的年轻人他们 respond 这样的一个意向啊。好，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跟补充？我们现在刚刚好到5点钟，所以我们大概呢还有2个小时左右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充裕的时间，是不是有没有啊？这个钟有没有错啊？对的，好 ，OK， 好，所以我们大概还有2个小时，好，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跟分享啊。那我们这个圣灵神学跟灵恩运动的探讨，基本上就分享到这里啊。但愿我们真的有一个的意向，有一个负担啊，特别不单是承接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让我们看到更荣耀的，好像在第四波，我们将来要成为先锋。啊，无论是职场宣教也好，无论是这个祷告殿的意象也好，啊，这个使徒先知性运动啊也好，让我们都能够承接上去，啊，那就不是看以前了，要看你们了，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那没有的话，我们好戏在后面啊。那我们相信这个圣徒接什么？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先知讲道，而且会讲得更棒、更精彩、更有亮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就把时间就交给第一位的讲员啊，我们讲员变成那么第一位是张琼斌啊，感谢主啊。
那感谢主，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圣灵神学哈，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经历到的、所看到的，其实我自己本身也 就是在生命和灵粮堂，我自己亲自看到、亲自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我自己本身是个传统教会，我是信义会的，因信称义哈。我在信义会待了快30多年，啊，那么但是呢，我来到这里才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啊，我在这个我来到这教会，我是3月份来到生命和灵粮堂，我是5月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一直走在这个圣灵的这一波里面。然后刚刚听这个王院长讲这个圣灵的第四波运动，我发现我们教会目前就走在这个圣灵的第四波当中，呀，感谢主。我们是信徒接祭司，我今天早上才刚刚从 Sacramento 讲道回来，虽然我没有受过多大的操练，但是我们很感就是这样子站出去，就是为神去传福音。然后他们的教会呢，为什么请我去？因为牧师带了一批信徒到山上去经历神营会呀，所以看到遇见神营会 encounter retreat， 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是走在圣灵的这个河水，圣灵的这一道这个涌流当中。我们感谢神。那这门课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真的也让我再次 review 圣灵整个在这个历史上的工作。这个我相信除了王院长以外，大概没有其他的地方有开这门课，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以 focus 在圣灵这一方面，来让我们亲自看到圣灵从这个17世纪，甚至从17世纪就开始。所以我们看到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我们这20世纪，将来我们看到21世纪，神的灵都一直在带领，一直在做这边做这个更新的工作，一波一波的运动，一波一波的这种人物兴起。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是软弱的哈，人是不足的。每一个运动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一下就会衰败下去。我上次也是问了王牧师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透过圣灵更能够清楚的认识他。所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对我来说，对我是最大的震撼。因为他讲圣灵，他说圣灵有三个 power，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圣灵的三个 power 不只是 miracle power， 还有 word power， 还有 moral power。 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以为说圣灵好像只是一种外向，一种被祈祷然后说方言，但实际上呢，圣灵是非常 dynamic、所以OK， 我很简单的大概提的这个几点哈。每一堂课对我来讲都是再一次提升我们圣灵对圣灵更加的认识。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个培灵会。我在这里，特别是我第一堂对我的震撼最大，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就是参加一个培灵会一样。另外呢，我觉得神也不断的在修正我们对圣灵的看法哈。从这圣灵这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开始，对我们圣灵就越加 focus， 越加 focus， 越加导入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所以我相信，我想大家学完这门课之后，对我来讲，我会更加的会珍惜，而且能够更加的分辨真正圣灵的工作，而且能够更加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同时把这个圣灵的工作也透过我们信徒皆祭司能够带出去。谢谢。
好，关灯。大家好，我想经过圣灵神学这堂课呢，就让我思考更多圣灵认识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作为。那我想跟大家见证这个两方面的作为哈，一个就是医治的作为，一个就是能力的作为。那我在1997年的时候呢，我就忽然就得到了一场疾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 rheumatoid arthritis，
这个病呢是属于免疫系统失调的病，那没有办法根治。那我当时是急性的发炎呢，非常全身非常的疼痛，好像就是一个僵尸一样。那那个时候很多的朋友啊医生都跟我讲说，你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哈，那如果严重的话呢，你也可能会变成一个残障的人啊。那时候当然也很担心，可是呢在1999年我就来到生命和灵堂一次的医治祷告布道会里面，医治祷告会里面，那就那个时候呢我就上去，然后凭着信心，因为我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接受到这方面的哈，那还是凭着信心我就走到前面去啊，被医治被祷告，那很奇妙的神就完全的医治我。那如果不跟大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相信我目前还是有这个病哈，但是神已经完全的医治啊。当然在透过这个双重的恩典，有这个医生也有用这个药物来 control。 那第二个这个能力，圣灵对我在我生命的能力呢，就是一个服事的一个能力那我记得在2年前我刚开始在我们教会要开始一个食物发放中心的这一个工作，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我自己的能力去想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到我们教会附近的这个一些比较低收入户的这个apartment 然后去邀请他们。那我去了好几次邀请他们来吃饭，那然后呢我就在教会里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我就去外面买了一些架子，然后就开始去 Costco 买了一些食物来，然后也开始就找一些义工也要义工来这边服侍嘛哈，所以又找了一些义工安排了时间，所以终于在2年前的一个9月份呢我们就开始了。可是开始以后呢，到了2-3个月呢一直都没有人来那我们心里想说要做好事情还那么难呢，那东西要给人家，人家还不见得要来。那我那时候遇到两方面的压力，第一个就是说我准备的食物要给人家，结果没有人来拿。第二个压力是同工的压力，同工说我来这边是要服侍的，怎么没有人来被我服侍这样子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灰心但是感谢神，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这个city 里面呢，你去问一下说在这个 city 里面，在我们教会附近有哪些低收入的apartment house 低收入的 house， 然后你就去跟他们去那边，然后呢你就做一个 brochure， 把你们这个我们教会这个事工呢把它简列下来，什么时候开放，我们这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就把它放到那边，让那些低收入户的这个人的那些经理呢去帮你发这样的。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我就知道说那不是从我来的，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很顺服的就这样照这样做了。感谢神，这样做了以后呢，大概1-2个月以后呢，慢慢就看到有人来了那就这样子经历了哈，那个实在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哈，实在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所以我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两方面的圣灵的这个能力这样子。我大概分享到这里我可以再讲几句啦，这个我想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的这个受洗的这个见证。那我本身是出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那我到美国来读书，后来以后呢是我太太带我信主，她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那结婚以后呢就跟着她去教会，那大概1985年受洗，然后一直到1999年来到生命和灵堂，一直也都是在福音性的教会里面服事。那从前面这十几年呢，没有经过圣灵的这个充满以后，充满以前呢，我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事呢，都是靠我自己的。我认为我是一个大头的这个大头的服事，有一种小服事小媳妇的心态。那总觉得自己最棒看着别人觉得人家都不好。那就是说灵命的成长非常非常的慢当然也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服事，也是有学习，但是非常的慢。但是经过圣灵充满以后呢，我相信在我过去的这个10年里面呢，我的这个灵命的生命这个成长是非常的非常的快。要感谢神，归荣耀给神，谢谢。
不好意思，那个我这是我的那个英文的翻译的那一篇的重要的图那Poitras 把恩赐分成四种，第一层是弥赛亚的恩赐，是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恩赐。那第二层是使徒的 使徒就是指那个十二使徒，以及跟使徒们常在一起的马可、路加等等。那这两层呢，是神权柄所赐的，那现在是不可能再有的。你不能说你跟耶稣有一样的能力啊、哦，所以那样的恩赐是主耶稣拥有的，使徒所拥有的。那 Poitras 是认为我们还是有恩赐，但是我们的恩赐呢是类似于他们的恩赐，是 analogous not identical。 那我们现在的恩赐呢，它分成下面两种，一种是 general， 一种是一个是 special， 一个是 general。 那 general 的恩赐呢，是主要给教会的领袖阶层，就是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啊、他们所拥有的。但是这样的恩赐呢，必须是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啊、那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他们不能自己讲说是什么样恩赐来的，而是必须完全在圣经的下面。那第四层就是一般信徒，也就我们都可以追求的一般的恩赐啊、那这两种恩赐是可以再来的。那所有的恩赐呢，就分成三种。 Poetress 把它分成有先知性的恩赐、先知就是指言语方面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等等，知识的言语。然后有君王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还有祭司的恩赐，就是关怀人、怜悯人、施舍人。然后他又把这个图表呢再分成每一种恩赐，他以先知的恩赐，就智慧的言语来看的时候，他把它分成有两种基本的特性。有一种叫是 discursive， 我把它翻不太好翻啊、discursive， 我把它翻成就是引经据典。你这样子的恩赐，你可以在圣经上找到它的来源的。另外一种是 non discursive， 就是你只是有一个感动，但是你实在是想不起来它到底是从哪里来，圣经的哪里来的，你就是有一个感动啊。那他也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一个牧者就跟一个弟兄说，你去神说你去要作为宣教士去非洲那里做宣教士啊、那这种东西他没有引经据典啊、他就告诉你说你去，神感动我去。那这种就属于一种 non discursive， 没有引经据典，就是你的感动你就跟人家这样讲。那他说如果那个弟兄把这一句话很清楚的说，神在圣经上有一个大使命哦、要我们出去传福音给万国万民，然后呢你有引经据典，然后说神有一个这样的感动，希望有人可以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引经据典的。那他也在这里面讲说，引经据典跟非引经据典呢，从圣经上来看没有办法分说谁比谁属灵啊、哪一个方法就比哪一个方法属灵，他说没有，两个是差不多的。那他就举例来讲，使徒那时候引经据典，路加写的使徒行路加福音，路加写的路加福音的时候，里面是很多都是引经据典，说摩西怎么说，旧约怎么说、所以这个都是引经据典产生出来的启示。那启示录呢就没有引经据典，完全就是神启示他们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非引经据典的，那就是使徒在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那我们一般现代我们叫 modern 啊、就现代的charismatic 的 gifts， 就是属灵恩赐啊、他就又把它分成说，除了你可以引经据典跟没引经据典的这种 process 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从你的内容分成一种叫 teaching 的，是教导的。所以你每一次讲某一件事情，它是有教导性的，它是教导，而且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告诉说这个是在教导你的，不是一个 order， 不是一个命令，它是教你的。那还有一种是情境性的 circumstantial content， 就是说就是在那样子的情景之下，他就觉得有这样的感动。那当然在那篇文章里面他说这两种教导性跟情境性都可能是圣灵来的感动，都有，而且不管你是引经据典或非引经据典都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也说也有可能都不是圣灵来的、因为现代的恩赐里面你要很小心，圣灵会用不同的方式，也可能给你一个教导性的内容让你讲出来，也可能一个情境性。那中间的应用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教导性也好，你的情境性也好， 它必须是 apply 到你的生活上面来。如果有这样应用性的指引，那你这个情景性的内容呢就会有意义啊。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恩赐不但分成 discursive 跟 non-discursive 以外，他还从你的内容来分成说你是教导性还是属于的就是你临时感觉。那他也有举例来讲，就是那一天院长也有讲到施布真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当场就说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有一个人买了一个不偷了一个手套，但是没有付钱。 OK，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很情景性的内容，他没有引经据典说圣经哪一条有说这个，所以这个是一种 non-discursive， 那个例子是一个 non-discursive 情境性的内容，就是这样而已。 OK， 所以现在你们都会分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讲了另外一个鞋匠，有没有？你礼拜天没去聚会啊，你偷偷开业，然后你 charge 了9块钱，你还赚了4块钱啊，4个 pennies。然后这个也是情境性的内容。 OK， 那当然 Poetress 在这里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有能力来 identify 将来所有的这些恩赐，语言的恩赐上面你可以分得很清楚，这是属于什么，这属于什么。那他还是再强调说没有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属灵，也没有说哪一个才是从神来，都有可能。那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他讲那句话是否有违背圣经。那他又举了施布真刚才那个例子啊，他就说，他说如果他举的例子说，如果那个年轻人如果出来跟他说，不应该是这样讲，他说如果在座真的没有一个年轻人偷了这个钱，他那个文章说假如里面真的没有人偷那个钱，所以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人，也就是说被讲出来假如没有那个人，那这样子的一个 non-discursive 的情境性内容也许也对大家有一个帮助，但是万一里面真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会被震撼到，觉得说哎，牧师怎么知道我有做那件，所以那个年轻人呢也会被改变。所以他就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一个智慧的言语的时候，也许有时候并没有办法去验证他真的有没有那一个人，但是呢对 general 来讲还是有帮助的。那大家至少礼拜天就不敢去开业，因为不管有没有真的有那个鞋匠真的坐在下面，真的有没有那个鞋匠出现，因为那个鞋匠也不一定会来跟牧师说是我，但是呢对 general 来讲还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他就举这个例子说，这个就是恩赐的言语的恩赐。那当然整篇文章一直强调说现代的恩赐是存在的，虽然他也完全同意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些特殊的恩赐已经停止，好，就那些特殊，因为不可能再有一个人说他是弥赛亚，然后在我们的当中说他是耶稣基督的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使徒那个时候他们追求的恩赐，不是用追求来，也不是因为他有没有信心，圣灵就是加给他们，那么出去传福音就是3000-5000人信，不像我们现在是去追求。但是我们追求没关系，他在文章里面也讲，凡事要回到圣经，你必须有办法引经据典证明你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好，谢谢。
所以感谢主啊，特别这篇文章真的是在福音派里面呢很被重视，因为 Poetress 能够引到很多的这些福音派的传统的牧师他们的经历跟见证同时也从神学的角度如何去肯定我们站在先知祭司君王的角度，我们也是有一种类等性的恩赐可以真的是见证所传的道所以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好，下一位。
我觉得Dr. Wu 的，我是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王院长讲的这个就是圣灵第一二三波四波，我刚好在第三波，所以听得真的是非常的就好像置身在那个历史里面，对。所以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听来的一个小心得，就是这个分工与同工。那我看见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有一个 恩赐有一个职事，有一个功用，但是呢，恩赐是有我们的圣灵的，就是这个啊 ，Pneuma 他来赐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那么呢，这个职事呢是由我们的主，对不对？赐给我们的各种的职事。那么呢，各样的功用呢是神所给我们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呢是在院长第二节就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边所讲到的。所以就是恩赐也有分别，但是呢灵却是一位。那么职事也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那么功用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那从我也学了那个院长的这个希腊文，这里面呢所有的这个恩赐职事功用都是这个所有格，而且是复数来呢，附属于一个单数的神，一个灵，一个主。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见就是我们的分工与同工。那这里呢，以弗所书也提到了，后面就讲到了，这些是为了成全我们的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我们基督的身体。那接下来呢，我再看到就是院长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图表。那这个图表呢，就是看到哈，那个罗马书看见了我们的七大这个恩赐，那么呢导引到呢这个七大恩赐进入了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五重职事，那才从五重职事进入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面所讲的各种的这个功用。所以第一个呢恩赐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gift， 就是我们那边讲的那个 charismaton，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职事，就是我们那个 deacon， 对不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功用的部分。那这三个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那怎么比喻呢？恩赐呢就好像是一个轮胎，一个轮胎。那这个轮胎呢，它经过了这个职事，就好像会装轮胎人把这个轮胎装在一个很有用的这个车子里面，那这个车子呢就变成了什么，一部有功用的车子。那这个车子就能够被怎么样，被神所使用，来用在神国的上面。所以呢，这个恩赐职事跟功用呢完全是什么，是一个一起配合起来的。所以我们看见有恩赐的事下来，有这个职事的应用，然后再来就彰显神的功用在我们的教会以及社区以及整个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就提一个主题，就是说这就是全身联络，然后联谊联手，成为神的普世的聚化。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呢，就是大家看见什么，大家看见这个图画是什么，两个老人，对不对？是两个老人吗？哦，这里是五个人，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再按一下。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就是身子呢是由许多肢体所构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什么，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个各个小部分，然后把它看得很，你如果说这样看下去，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组成。可是我们再细看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人组成的一个什么，一个身子，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全部就是一个身子，对不对？那这个身子呢，为了要让什么，要让很多需要帮助的，很多不体面，靠着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赐下来的恩赐，赐下来给我们的职事，以及达到神的这个功用。所以呢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说，因为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同工的，所以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身子，而各个肢体就尽了他的权力。所以呢这个院长就跟我们分享这个圣灵的神学，我觉得从这边我就学到这个。好了，好，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了，那边没有了。好，那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分工与同工，我们都是分工的，但是我们都跟神一起同工。好，谢谢各位。
好，下一位是慧萍，就是
各位同学，我想简略的对圣灵的认识做一个总结。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从父子而出，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永远的灵，神荣耀的灵，是赐生命的灵，是圣善的灵，智慧能力施恩恳求的灵，在启示录中被称为神的七灵。圣灵拥有与圣父圣子完全一样的属性，父子圣灵在创造与救赎上同工同荣。圣灵使信徒重生，圣灵内住充满信徒，启示教导信徒，并使信徒成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有医治的大能，圣灵又会差传信徒做他吩咐的工。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是我们真理的老师，是我们同在的伴侣，是我们的引导者。圣灵是有位格、有情感的神，圣灵有爱，圣灵将神的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心里。当神的儿女不照真理而行时，圣灵会替我们担忧。圣灵有意念，圣灵深透万事，圣灵又有定义、意志，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运行，圣灵会在信徒心里发命和禁止，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信徒代求。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的表记有鸽子、油、风、火，以及圣徒身上刻印神形象的印记。圣灵给予信徒能力和恩赐，圣灵赐给教会一般性的恩赐有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施舍、治理和怜悯人的恩赐。圣灵恩高浇灌充满赐下造就教会的特殊性恩赐有九种，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做先知、说方言、翻方言和行异能的恩赐。我们与圣灵的交通是与圣灵位格直接的交通，与圣灵的相交使我们更敏锐圣灵微小的声音，能够体贴圣灵，跟随圣灵，结出成圣的果子和有功效的服事。对我个人而言，圣灵是重生我、高印我、安慰与劝勉我、使我成圣并赐给我各样服事恩赐的母亲，让我永远以顺服、信靠和敬畏的态度来跟随圣灵。最后我想说，圣灵我心灵的伴侣，认识您真好。
感谢主，他是一口气把圣灵的属性、位格、工作、表记、交通一口气讲完，感谢主啊。
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呢来这个神学院之前呢，我一直在这个等于长老会啊改革中就加尔文神学的引导下，受唐春荣牧师影响也很大，所以来这个神学院我也做了很多的犹豫。但是既然来了呢，上了这个圣灵神学的这个课呢，对我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啊，尤其对这个圣灵充满这个主题啊，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一个看法啊。首先呢，我觉得圣灵充满对这个宣教是非常的有利啊，中国的这个农村的这个大复兴实际上就是完全是在圣灵充满进行的啊。我们去这个河南，去这个安徽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北京教会呢都是很理性的啊，一病赶鬼说方言，根本就是说当作迷信来看待。但是我第一次去河南农村，接触他们那个中华福音团契，那就是那个包德银牧师啊结下的果子啊，那他们祷告非常的虔诚，流泪痛哭啊，安守，而且还叫我给他们这个医病啊那些，我什么都不会，怎么能医病呢？但是看那个光景，就是他们完全的这种降服，而且他们是一个村一个村，整村的啊，一个县城一个县城，那都信主啊。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圣灵做的功是非常的大。然后我这个接触一些韩国的弟兄啊，也是这个灵恩派的，他们说这个韩国的这个宣教，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也得益于这个啊这个赵永清牧师他们的这样一种灵恩运动。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后来又去新加坡见到那个 City Harvard， 就是他们那个也是20000人呐、啊，那个聚会真是排山倒海呀，非常的厉害。我看了之后就是我感到就是 圣灵充满对这个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圣灵充满呢，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大的。因为以前我是这个很理性，觉得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啊，然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根据条条框框自己的生命就改变啊，实际上不是的。像保罗说的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自己啊。因为你这个圣灵面对住你，很多事情啊你还是做不出来啊。所以以弗所书有一句话啊，就是说我们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而是什么？圣灵充满。为什么把醉酒跟这个圣灵充满联系在一块呢？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人说方言，很多人说你看他们这些人都喝醉了啊？为什么用这个喝醉来表现？我们老家是在青海那个地方，喝酒很厉害，我八岁就开始喝酒啊，所以喝酒是个什么状态我是知道的。我喝了酒，我把我的眼镜都丢了，钱包都丢了，什么都丢过啊。所以喝酒这个状态就是全然的被人家给控制了啊，全然的就是说啊，受这个别人的左右治理啊，你是就是丧失这种理智了啊。实际上用后酒来比喻，就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全面的管理、全面的治理、全面的操控啊，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啊，那你可以把一切的邪情私欲全面的给清除，这样一种状态不是你的理性所能达到的。所以啊，我后来看了一个比喻，他就说为什么说是这个啊圣灵充满呢？是用醉酒表示，就是说圣灵的喜呢，就是我们信主那一刻有，就是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内心了。但是充满的意思就是啊，就比方说圣灵是一个酒瓶子，先到我们的内心，圣灵充满就是我们要把那个酒瓶子要打开啊，打开然后这个酒来充满我们啊，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好。我们很多人都没打开，我们要经常的打开。还有我有一次听了这个布永康牧师那个讲道，讲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啊，说耶稣你来到我心里，来了之后你给他分一两个房间啊，你立入这里，他分一两个房间魔鬼还要进来，后来他再分三四个房间魔鬼还是要进来啊，后来再分了五六个房间还是这个魔鬼要进来，最后他把整个房子的钥匙都交给耶稣了啊，这个房子啊就归你耶稣，我只是住在你的房子里，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魔鬼来了之后你来对付啊。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住在神的殿里，我们由神全面的操控、全面的掌控啊！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啊，都在这个圣灵的充满中，每天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直到永远。阿门。
这是很好的分享。好，下面是慧萍了啊。
今天好像很多人都讲圣灵充满哦，那我也是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灵充满哦。在那个保罗也在刚那个郭弟兄讲到哈，保罗在以弗所书有提到呢，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在做 research paper 的时候呢，就对这句话的去看一下哈，我去看一下就是一本林道亮牧师他所的书，就是提醒我们，其实要被圣灵充满，它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它是要我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是不断的，不是一次。那跟灵浸是不一样，灵浸是一次我们连结于基督的身体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子女。可是圣灵充满是不断的，是多次的，是不断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要是命令的，所以是每个基督徒呢，我们都必须要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这是个命令。好，这是个命令。那第三个意义呢，是要被圣灵充满哈。那我们看看改教运动，其实在那个天主教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功德出现。好，一样的，我们在就是求圣灵充满恩赐的时候呢，很容易落入说，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恩赐呢，是不够属灵，好像是我们个人去追求的个人的功德。那在这里也提醒了我们呢，是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呢是个被动式的，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人的，不是我们人去追求的功德，是圣灵给我们的。那或许我们若是说，那既然圣灵给我们的，我们就不用追求，不是，因为是要，是命令，所以我们要渴慕神。当我们一个很渴慕神的心，跟神连结的时候，常常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更被更改。那 那这里我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定义是圣灵充满，我蛮喜欢它是说，圣灵充满呢是完全由圣灵掌权。那其实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难免都有以人的意志为出发，我们怎么做事情都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当我们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呢，才去呼求神说，神啊，由你来做。可是我们一开始如果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神我要做什么，由你来牵着我们的神，牵着我们的手走，代表我们是把我们全人全心交给神，走在神的身上，走在神的路上面。我们真是要这样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的放下我们自己，完全由神来掌管，完全由来掌管，我们就会经历的圣灵充满，这个自自而然的。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神要，我们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被圣灵充满，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德，这是命令，我们一生一世随时随地都要被圣灵充满。好，谢谢你
啊。所以有很重要的亮光让我们看到，成圣是需要我们努力，但是同时也是被圣灵充满，是圣灵的能力啊。我们荣耀还是归给神啊。
我现在想讲一个题目，就是我看这个尼托森弟兄他在属灵人里面，他讲到一个是宁静与属灵征战啊。那他说，就是我们信徒经历过在灵里在圣灵里面受证的时候，我们就与灵界无论是神或鬼发生了这个关系了。所以圣灵或者是邪灵都会影响我们的，到底是进在什么的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的进还是在邪灵里面的进，都是灵进。所以他说要确定在圣灵里的境，但是却不可以毫无疑问的接受一切超凡的事情，因为超凡的经历不一定都是从人的灵出来，有的是在身体里的感觉，有的是从魂里面的。所以信徒总要考察这个来源，就如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仇敌假装的功夫已知道，使到我们信徒也会受到欺骗，因为有仇敌这样子的假冒，所以我们就会有属灵的征战了。信徒被教导要等候圣灵的引导，这是完全是正确的。在一方面，我们不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都应当顺服圣灵的引导，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要让我们的灵陷入在被动的状态，变成了机器机械，我们的灵应当活泼的管理全人。圣灵是感动人，叫人自己去做的，他不取消人的个性格，邪灵就要人完全的不动，他来代替人去做，要灵成为他的机器一样。所以因此灵的被动就给邪灵有工作的机会，不得如此。并且圣灵认为没有得到信徒的同工，就不能做工了。有的信徒自己不做主，什么事都说都想都被动的态度，撒旦就会给许多的意象啊、异梦啊，或者很多的超凡的经历。我们需要加以区分，所以求神给我们我现在有四条就是归纳起来的。第一，就是有分别助灵的恩赐；第二，就是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以为自己也有可能被欺骗的可能，就是要小受到欺骗。第三就是不住的祷告，用灵不住的祷告保守我们的灵常活在这个活动的情况里面。第四，常常的抵挡仇敌。我们如果保守我们不受攻击的话，我们应该去攻击他。谢谢，我就是这样子。
啊，非常好，他引用利陀生对灵境或者诸灵的关系啊，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要走到一个完全的极端的安静主义，好像我们人都不需要做什么，也不主动的努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平衡。好，下面是明慧。
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教父对圣灵恩赐的看法哈。就讲三位教父，就是暗刃纽、孟塔努跟特土良哈。那暗刃纽是里昂的主教哈，他有个，他是专门喜欢找异教异端的麻烦出名哈。他是接受圣灵恩赐的，因为他最不喜欢这个异端哈，所以而且要避免教会的分裂，所以强调主教的权柄哈。那所以就是这是他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对于接受圣灵的恩赐哈，然后对神话语，就是 word 跟 spirit 哈，说这是施恩的双手啊，得救创造教会的成长都是靠神的 word 跟 spirit。 那以前呢，就是在他以前呢，都是说 Holy Spirit 和父子彼此之间的关系哈。那他呢是讲 Holy Spirit 跟人之间，跟罪人跟义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跟人的关系，他是第一位主教讲这个问题的哈。还有他讲那个 Righteous 是 Holy Spirit 的工作，一个人就是他是提起的 Righteous 就是称义是 Holy Spirit 的工作。那另外一位主教呢是在他第二世纪中的时候是孟塔努啊，他是一个是一个极端的灵恩派哈，是他反对主教哈人的权柄，他高举先知的权柄，他高举自己他是以神的第一人称说预言哈，他觉得他自己比教会使徒所受神更多的就是给他更多的就是说跟他的恩赐啊来讲这些预言，所以造成一些混乱哈。那孟塔努的优点就是强调圣洁生活哈，反对教会世俗化制度化这一方面哈。那所以这位主教是有他的一些就是说是比较极端的方面的灵恩哈。那第三个就是孟土良哈，是他呢是差不多接近第三世纪了哈，是非洲的一位神学家哈，他参加孟塔努的教会哈，他是第一位的灵恩神学家，就是他把这个灵恩的意义呢，他很多的分析哈，他讲圣灵的恩赐，分析这些恩赐他的果效这些的很多的分析哈，就是我想他是因为孟塔努啊那时候的问题，孟塔努就是说对于恩赐这些方面啊就是很混乱，所以他就开始来变成一位真实的神学家，来开始真的是分析这些圣灵的问题哈，然后一些分辨意象或预言的准则他也 set up 哈一些，然后说预言一定要被确认被印证哈。所以这些都是孟塔努的问题，他把它修正哈。还有他有说这个我们人啊是要圣灵每天点点滴滴带我们进入完全哈，所以不是我们很难完全一下子领受，我们是需要圣灵随时在帮助我们经过时间来做哈。那他对于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很加以 很清晰的来讲哈，三位一体位格的什么，还有这个Holy Spirit 的工作，他也就说是他有强调啊，这些就是他是一位真实圣灵的神学家。那我在这里就是说，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啊，我们刚才啊就谈到复兴为什么不能持久哈，那我是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比如说三年就完了，为什么不能持久？因为因为它会有新的运动出来，总是会有新的运动出来，然后你要停止这个以后，他把它改进以后，或者不同的思想，然后就引出更多的啊。那不能就是说是让这个一直维持下去啊，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万事互相效力。